大家好。刚刚唱的最后那一首歌，救主曾为你舍命，就让我想起在你一讲又讲出自己的年纪，在60年时代，是教会的团契和退休会，是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现在想起好像这么多年来都好耐冇唱呢一首歌，所以又带返好多过去嘅一啲嘅回忆。同埋都要多谢大家对我嗰个腰嘅关心，即係好多都七八成啦，就希望可以今年慢慢慢慢嘅全部好返晒。我哋攞开手上嗰个插页嗰段嘅经文，生命记嘅第十一章，我哋由第十一路睇到第十七节，《生命记》嘅第十一章第十到第十七节，可唔可以请大家一齐嘅起立？我哋嚟到读神嘅话语。因为你要进去得的那地，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唔杀了种，你要供养。去得为义的地，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天上的雨水滋润的地。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也必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出青草来，你也可以吃得饱足。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你们就偏离了我，去侍奉别的神。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天封闭，不降下雨来，拿不出新草，是你们从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败坏的面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能够明白，更加求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将我们所明白的能够落实在，能够实行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多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相信喜欢影相的朋友一看这几张相片，就一定知道认出这个是加州的 Yosemite 和 Monterey 的一些风景。不单止如此，你一看这几张相片，又加上你的右下角那一张，你就知道这些相大概全部都是这个摄影家，美国很著名的摄影家 Ansel Adams 的杰作。我都去过他影相嗰啲嘅风景点，我都影过好多呢啲嘅相，但係呢就冇一张相可以比得上佢嘅。几年前呢，有几个摄影家仲组织咗一个团队，就去 Ansel Adams 影相嘅呢几个景点，目的呢就係希望可以揾到佢影相嘅时候佢嗰个三脚架放喺边树。如果揾到嗰个三脚架放嘅地方呢，咁大概你可以影到啲相咧，就同佢差唔多啦。但系一路都冇揾到，但系一路都仲即系嗰佢哋嘅目的就系想揾，想透过 Ansel Adams 嘅眼嚟到睇呢啲美丽嘅风景，同埋将佢哋影咗落嚟。一两年前，当我喺北京嘅时候，有位弟兄就带我去佢屋企附近嘅啲嘅风景区。咁當然去到嗰啲地方就影相，乜嘢相都影啦，由手機又影，然後相機又用。但係呢，我影嘅相出嚟之後總係有啲唔係好滿意嘅，到拉尾我就索性將我嘅手機，我話我將我嘅影相機，手機又去影相機，我俾你幫我影啲相啦，好嘛。因為呢，我知道佢睇見嘅嘢 他所注意的是一些往往我所看不到的画面，虽然可能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将他的头稍微往左边拧一下或者往右边拧一下，他看的东西就跟我的不同。我看见了他影的相，我就想为什么自己这么蠢的，行后一步问什么都看到跟他一样了，是不是？但他就可以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在过去这个星期，又加上今天的礼拜日，然后又加上很快下个月要来的农历新年，我们讲了也都听了很多新年快乐这些的恭贺的话语。但是呢，在这些一切很吉祥的话语的后面呢，可能我们都会有些隐忧，是不是呢？因为到底你和我可以看见的是非常的有限，没人可以保证我们今年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是怎样，是不是？虽然我们说希望你身体健康等等，但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就好像在2017年的年初，我绝不会想到在9月的时候忽然间就发生了这个左骨神经痛。以前就听人说背痛背痛腰痛，但是呢忽然间从日生第一次，哇，原来是这样的。然后跟着又发现啊，我那些的痛比起你们当中有些人的痛真是小儿科啊，所以又不敢多出声了，是吗？也都没人可以保证在这一年的里面经济的稳定，或者看见我们的细蚊仔，或者我们有不少的人看见我们的孙，我们希望他们心灵的健康，他们学业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很远的，是吗？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现在连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要发生的事我们都看不到。以前每日翻工，朝头早一早翻工的时候，有时在路书就会见到有些交通意外，是不是？然后翻去看新闻，哇，原来那个是很严重的意外，有人死亡。那时我总是想的，只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前的几分钟又好，或者一个钟半个钟头之后，这个死者还跟家人说再见下，今晚见了，是不是？但是一出到门之后，这个事情你自己就没办法可以控制。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很有限，所以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人有很多的不同的困扰和心里面的不安。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当中有些人看一个杯，看来看去都是半空的，是不是？当然你们都有很多的人看来一看就是半满的。咁呢个边个啱边个错呢？嗱，呢个系等到以后要嚟解决嘅，系咪？系，所以今日朝头早系又系喺2018年嘅开始，我就想同你哋一齐嘅分享一下另外一双嘅眼啦。呢只眼咧就系神嘅眼睛，吓。在今天这段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我相信是很多我们聚会也好，有时是礼拜日的聚会都喜欢用这段的经文来互相的勉励。所以在今天这段的大家熟悉的经文，我想跟你们一起来看看，一起来解开一个很简单也很基本的真理，就是因为神的眼就注目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他的眼双眼就在看着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在他的注目之下，他看着我们的情形之下来到过生活了。在首先我们看的，在神的那个注目之下，我们看到的真理，他在这里看住我哋，眷顾看顾我哋。喺呢一段经文嘅第十一、十二字呢度话：你哋要过去得为业嘅地方，但系有山、有高、有雨水滋润嘅地，系耶和华你神所眷顾嘅。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嘅神嘅眼目时时睇顾呢一个地。吓，以色列人好快就要进入呢个应许之地。神对他们说，这一块地呢 是我所看顾看顾的，由岁首到年终，由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结束，神说我的眼总是看着那个地，我的眼没有离开过这个地。神的那双眼看着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 关照来到照顾这一块的地。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在这里照顾，我在这里看住的。我相信我们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在这里玩呢， 总是要大人在他们的身边，是吗？不单止他们要大人在身边，而且他们落不落转过头来看看，看看你的眼有没有看着他，是吗？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大了一些上台表演的时候，他上去第一眼望下来，他要望下他的父母是不是在，他的父母有没有看着他、啊、单单在这里还不够的，还是要肯要在这里注目在他看着他们。因为当父母的那双眼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小孩子会感觉到一种的安全和一种的保障。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或者进入我们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在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进入了一个未知之地、啊、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想说说今年呢会比去年更好，是不是？特别在农历新年、啊，各样恭贺的说话真的远超过这个礼拜我们所听所讲的，是不是？我真的很佩服我们中国人那些用字，那些我觉得犀利，我是完全没办法不懂的。哇，用到真的每到新年，哇，用那些字、当然有些的年你想你想去你都想不出的，但我们中国人总是有办法，所以我想再过几个礼拜呢，就大概九年、啊、大家会想出些什么新的花样、啊、我们讲的字好像万事如意、啊、一帆风顺、招财进宝，好像招财进宝还变了一个字现在，是不是、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读那个字、啊、要穿新衣、穿新鞋、要有新头发，然后我们大家说不要让去年重复是今年，没错，过去一年我们的经济、国家的经济在步步高升，但全球的政治气候好像是一点的保障都没有，我们的总统多说一句说话或者随便用一个字，哇，又会导致整个时局的转变。我们都带着一个有点的焦急和等待的心情来到进入这个新的一年，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因为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些不稳的当中，在一些很多有未知数的这个一年里面，我相信我们能够有把握的可以知道，就神在这里眷顾我们的，他的眼和我们的眼是非同小可的，他的眼就好像我们中文的那个词句，我用来做讲道的题目，明察秋毫，是不是？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知道明察秋毫的意思，很简单的就是说看东西看得很清澈的，然后看得很在这里观察，然后连秋天那些雀仔和野兽那些的毛都看得清楚的，因为神在这里看顾着我们，他的眼就是好像明察秋毫这样。这个认知和这个的信念能够带给你和我一种无限的安全和保障，是不是？你和我对将来我们没什么把握的，但当我们想起，当我们要记住这一位的神，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的双眼就是看着我们，每一刻在这里离开过我们，这个能够带给我们的安全。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在这样在这里想，或者如果我坐在下底，我听到阿远乐在这里讲的话，我都会在这里想，啱，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啊，牧师，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都眷顾这个地，我们都听了很多次，每年都听，是不是差不多？但你知不知道我过去这一年我的遭遇是怎样呢？是不是？我们有些人会说，过去一年我失去了工作，我经历到经济上的那种的艰苦，有人又发现我自己生了癌，有了癌症，又要开始治疗，或者也都有人说我过去这一年里面经历治疗的所带给我那种的痛苦。我们看到说，或者是我们的当中我们识得的人，在过去一年我又遇到流产，遇到婚姻的破裂，关系的破坏。如果你说这一年就是神在这里看着我的话，在这里眷顾的话，那我或者心里面我会说，哎呀，以乐，你说的真是对的，不过呢，多谢了。 啊、我不希望我的今年好像去年一样，你说去年神在眷顾我是这样，今年你又说神在眷顾我，我说都是免了、啊、多谢多谢、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面对过去各样的那些困难，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答案、啊、看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有些临到你身上的事情，有阵时我见到我都不停地在问，是为什么都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一个爱主的人身上，我真的巴不得对生命里面那些为什么能够有一个美满的答案。我想起小孩子小的时候带他去那个 看医生是诊疗所的一件事，咁就坐喺嗰间房度喺度等啦。咁有一个细蚊仔喺嗰个圆一个细嘅圆台树喺度玩玩具啦，玩得好好。然后跟住咧就嚟咗另外一个细蚊仔啦。呢、这个细蚊仔一入嚟一睇就睇到台树嘅嗰个玩具，然后咧佢就慢慢嘅就一步一步嘅就移向呢个细蚊仔嘅身边啦，即系嗰个玩具嘅所在之地。嗱，旁边嘅大人一睇就知道呢个细蚊仔喺度搞乜嘢，佢心里面嘅目的系乜嘢啦，系咪？咁大家一路喺度等呢，即系第三次大战几时会发生啦？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呢、这个啱啱入嚟嘅呢个细蚊仔嘅妈妈就介入咗啦，将佢个仔咧就一拉就拉走咗啦，系咪？我哋嘅生命系咪都系咁样样？我哋等咗好耐想要嘅嗰个关系，嗰一份嘅工作，但系喺好短期之内就消失咗啦。我哋喺度问神啊，你到底喺边处咧？难道你唔知道呢一个关系、呢一个工作，我等咗几耐呢？难道你唔知道我几需要呢一份工，我几需要呢一个嘅关系？点解就喺依家就冇咗呢？在当时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这个是对我最好的，是不是呢？这个是我一定要的，我已经有祈过祷很久很久了，神给了我，神现在这个机会就要来了，一定是我要的，一定是我需要，又是神的旨意，什么等等等等，又忽然间没了，是不是？如果你事后你看回转头的话，你或者会开始会说呢，好彩我冇得到我想要嘅，系咪呢？我哋唔好忘记啊，神嗰只眼就系一路嘅睇住我哋。我哋喺生命里面，喺今年里面，我哋一切嘅得到或者失去，神嘅嗰双眼都喺度睇住噶。当我自己有时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越嚟越感受到。人生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当我失望或者感觉到天都要冧落嚟的时候，我仍然能够相信和把握住神的那双眼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在海德堡的信条的教义问答里面，第一条就讲到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知道自己是属于他的。同时都加多一句，我们可以说知道不单止我们属于他，他一路在这里看着我们。跟着我们再下来再看下面的，在刚才的那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在看顾我们。又在箴言下有一句说话，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坏人好人他都监察。除了眷顾和关怀，他的眼都是无所不在的。他在那里看着好人，也看着坏人。换一句说话来说，他的眼是看着每一个人。你不要说神的眼睛看着我的信耶稣，我们不信耶稣的人说神的眼不要看着你。不是这里说的，神的眼看着每一个的人，好人坏人他都在那里看。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的就是他的眼看着我们的时候，他看着好人坏人，就是他的眼可以在那里约束邪恶的， 我哋或者都注意到有啲好怪嘅事，或者邪恶嘅事，一般都系夜晚发生嘅，系咪呢？喺黑暗嘅里面，喺冇人睇见嘅时候，我相信你嚟到呢个城市 Austin， 或者你去到任何嘅城市，去到纽约，去到圣路易斯，去到 Houston， 有啲人会话俾你听，好快就会话俾你听嘅。嗱，一到夜晚咧，边一条街咧，你系唔去得嘅，系咪咧？好快我哋就会知道。但我哋搬嚟呢度嘅时候就冇人话俾我哋听喎。咁有一次礼拜日聚会完咗啦，咁发现车冇油啦，咪就揾最近一间嘅电油站揸车，即系去加油。喺度加油嘅时候，有个人就走嚟就话：你可唔可以车我翻去啊？我嗰阵又系夏天，佢话我又冇车，咪好啦，我哋就车佢翻去。咁我哋稍微记得佢住嘅地方，就带佢去佢嗰度。今日我哋做咗件好事啦，系咪？过咗冇几耐，话俾我哋嘅细蚊仔听，话我哋嗰次车咗个人去边度。佢话：哇，你咁大胆啊！你揸车去嗰一区啊？谂翻转头，依家要我再去嗰区，我大概都唔系几咁啦，系咪？即系有啲地方人哋话晒俾你听噶吓。嗱，瞓觉之前一定要将门要锁上吓。在那些暗的地方，如果有监视器的话，你大概不敢做一些坏事，是不是？所以有些国家去到哪里都见到监视器的。你揸车每一个红绿灯那里就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不是叫你揸慢车。一闪一闪意思就是说那里有个影像机。你一见到一闪一闪，你就很自然的，你看看我有没有超速，是不是呢？即是有光的地方呢，知道有人看着你，你就有很多不好的事你不敢做了，是不是？但当我知道神在这里看着我，我讲话会特别小心的，是不是？我也会开始注重我想的事同埋我的行为了。没错，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想什么，但是神知道，因为他的眼目是无所不在的，他成日喺度睇住我噶吓。最近呢几年吓，或者呢一好呢几年，所谓几年，即系我谂住都有十年左右噶啦，至少啊十几年啦。喺教会里面，我哋经常听到一个名词英文嘅翻译咧系英文嘅字就叫做 accountability 我听到你讲无数次，一听到有人犯罪啦，一听到我哋牧师做错嘢啦，我哋即刻又搬呢个字 ，Are you your accountability？ 但中文翻译咧就真系好难啦，系咪？所以用到呢个字咧就要搬英文出嚟啦。中文咧慢慢就比较用多啲咧，叫督促即系有啲睇住你噶这个我觉得都是好的，我需要你看着我，我又要来看着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督促或者这个 accountability， 那个开始点是什么呢？就是知道神那只眼，那双眼是无所不在的。他的眼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无论是哪个都好，牧师又好，弟兄姊妹又好，如果我不怕神那双眼的话，你就算十个人的一个小组来到督促我的话，大概我都是没什么用的，是不是？如果我不怕神的话，你这个双眼我怕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个 accountability 督促是由神那里开始，因为知道神在这里看着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束自己，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要避开的。当然我们都期望着有一天他不单单是可以约束这个邪恶，他都可以将一切的邪恶现前的消除。跟住喺神嗰隻眼啊，睇住所有嘅人。另外一段嘅经文系我哋可以需要注意嘅，就系历代志下耶和华嘅眼目查遍查全地。喺英文嘅翻译嗰度就系话耶和嘅眼啊，喺嗰度走嚟走去，系好似扫描一样嘅吓。佢喺度睇乜嘢？佢喺度睇嗰啲一心归向佢嘅人。好简单，一心归向佢嘅， 就是讲住我对神，我嗰个心系无可指责嘅，唔系话我系一个完全人，但系我知道我有软弱，知道我有犯错。当我犯错嘅时候，我嚟到神嘅面前，我喺度求佢饶恕我，我嚟到接纳佢对我嘅宽恕，然后我就继续嘅，我再向前面嚟到行。呢度话神喺度睇嗰啲一心归向佢嘅人，然后佢必定以大能喺度帮助。嗱，神喺嗰度睇顾住我哋，佢哋喺度睇住我哋嘅心思系咪喺度向着佢嘅，喺度睇嗰啲行为唔好无可指责嘅人，佢用佢嘅大能继续嘅喺度帮助同埋鼓励。呢个系好正面嘅鼓励嘅话语，系唔系呢？当细蚊仔做得好嘅时候，我哋会点讲啊？我哋会唔会话你做得唔够啊？你可以做得更加好。如果或者我哋会话嗱，你做得更好咧，我就真系会好高兴啦，系咪？我相信呢啲嘅说话啊，我哋曾经会讲过嘅，系咪？但系依家慢慢我哋都知道啊，呢啲嘅说话有时讲起你要好小心啊吓，唔好话人哋攞咗85分翻嚟，你话点解都攞唔到90分嘅？攞到90，你话90系唔系噶？要95先得噶嘛？我哋姓薛嘅冇人攞分数系低过95噶咁。当然啦，你都知啊，呢个系笑话嚟噶吓。啊，我哋会讲一啲嘅鼓励嘅，系咪？啊，你做得真系好，啊，你真系好努力啦，妈妈好高兴，系咪？爸爸好高兴啊，系咪？我哋唔会话，嗱，你做好啲，你攞到95分，我就锡你啊；你攞到95分，攞到100分，我就买玩具俾你噶啦。啊，呢啲就系一啲好危险嘅说话。我相信今日做父母嘅大概都唔系好敢喺度讲啦。神就系咁样，佢个眼喺度睇住嗰啲一心朝向佢嘅人。我哋嘅心对佢系无可指责嘅，佢话我非常好，佢好，因为我嚟帮下你，我继续嚟到帮助你，系一个正面嘅鼓励。神嘅眼就喺我哋嘅身上喺度眷顾，俾我哋嗰种嘅安全同埋保障，扶助我哋，帮助我哋喺佢面前过咗一个冇瑕疵嘅生活。现在我哋知道喺呢一年。因为神的眼神都看着我们，我们能够感受到祂的安全和保障，我们都知道祂的眼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行为，每一件事可以避开得祂的，祂的眼就看到一切，就好像我们说的，就是明察秋毫。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在祂的面前怎样生活呢？既然神在看着我们，在看过我，他的眼睛一路的在盯着我，他在我们在这种的安全和保障之下，我们要怎样生活呢？我们继续再来看这里今天最后的一点。我们注意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在13-17节，我在这里稍微的就是用口语讲，如果你们注意到今天我吩咐你们的诫命，你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一心一意的来到侍奉他，他14节那个他也都可以翻译成为我，可能在原文里面他或者我又是不是十分的清楚，所以可以用作我。这里说他就是主导神必降雨在你们的地上。16节说，如果你们受了迷惑，偏离了我去侍奉其他的神，又去敬拜他们，耶和华的怒气就要向你发出了，他就会将天封闭了，降不到雨来了，地也都不会出产等等，你们很快就会灭亡了。13和15节就是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我会赐福给你们。很简单，是吧？16、17节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吩咐，我会惩罚你们，使到你们灭亡，真的很简单，是吧？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两句说话对我们今天是21世纪的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在13、17节这一段的说话，如果 你看久一点，或者你再仔细再看一两次，你就会想起，这个岂不就是神对亚当夏娃所讲的吗？在创世纪的第2章16、17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那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要死。如果亚当夏娃听了神的吩咐，他们可以得到生命。 享受伊甸园里面所有的福分。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故意的违背了他，他们就会被赶离开的神，就与他的关系会断了。当然如大家所知道的，亚当夏娃没有遵守神的吩咐，他故意的没有来到听，他们失败了。现在神对以色列人都有同样的吩咐，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你们会蒙福，如果你们不遵守离开了神，你们就会灭亡了。结果以色列人都没有做到，是吗？都知道他们的亡国。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人喜欢就停在这里了，即是吓吓你了，是吗？那如果你不听的话，因着2018年没好东西的。那如果你听呢，你放心吧，2018年比以前所有的年更加的好，是吗？那如果我们这样讲这句说话，如果我这样讲这句说话，我可以保证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了，我一早已经没了，已经灭亡了，是不是呢？但是因为我们没一个人可以按住神的标准去做的，没一个人可以按住神的标准去爱他和侍奉他，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没办法遵守神的话，全心来到爱他，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圣经并不停在这处，在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没有遵守神的吩咐，他就失败了，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都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亚当怎样？他完全的顺服神，遵守了神一切的吩咐和命令。不单止如此，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也都因着信，我们被神称为义，因为被称为义，我们都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功劳，我们一心一意的爱他，那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神就算这个是我们的义。在十字架上，特别是今天圣餐的主日，我们都被再一次的提到，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交易的交易，神将我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又将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身上有了耶稣的那个义，神就将一切的福分都给了我们，包括他的眼在那里看着我们，在那里看顾我们，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既然如此，那我们要怎样生活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第13节，既然我们领受了神的那些的祝福，他的眼在这里看着这块地，看着我们，这里说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爱他，我们要侍奉他。并且这一番的说话在第18节、第22节、27节在这里重复的出现，这个就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就是遵守他的话语，在这里教导他的话语，遵守他的十诫，吩咐的十诫，这些是要我们去相信，要我们去遵守。你和我生命的个推动力是在变现呢？有什么在这里推动我们去更加的爱耶稣，推动我们去读他的话语，来到推动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有什么在这里推动我们要在 Austin 华人教会来到服侍呢？要推动我们在今年我们要去 Chinatown 唐人街那里去传福音呢？如果我跟你说，你好好读神的话语，你好好地遵守他的话，你努力去传福音，今年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你将我们教会那个日历里面行事，你们全部做好，做完了又加倍的再做，今年2018年一定是好年头。如果我这样说的是骗你的，是吗？而且这样的思想和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家里面有，我们家有小孩子，我们都教怎样教，我们会不会说，如果你听话，你好好读书，爸爸妈妈就更加爱你呢？如果小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我成日到晚都在担心自己爱爸爸妈妈够不够了，是吗？会有一种没有把握和充满恐惧的心情在生活。 曾经有个时候我们可能讲过这些说话，只是听过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讲这些说话，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类的说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思想的被提醒，要对小孩子说，因为爸爸妈妈爱你，所以你要听话，所以你要乖，是不是？就算你不乖，我都是爱你的，但因为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要听，是不是？我们生命的推动力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推动力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眷顾我们，知道神的双眼在看着我们，祂的眼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祂已经定睛在看着你和我。你不需要说神啊，求你看着我了，今年不需要的，祂说我已经看着你了，我已经看着这一块地，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他，我们要更加的亲近的来跟随他，我们要更加努力的来宣扬他。我们一起都是对他的爱，对他的眷顾，对他那一双眼的一个回应。不单止如此，在历代之下还有一句说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就看一心归向他的，就是心无可指责归向一心归向他的，他必定以大能帮助。就算你我对他的回应在爱他，在听他的话语，我们的能力都很有限，但这里他都应许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力量，我以我的大能来辅助你的，来到帮助我们爱他，服侍他。我每一次看到一些很美丽的图片，我就很期望我好像能够好像 Ansel Adams 一样，看到那些山，看到那些树。我也都越来越知道，照片的美丽和照相机影相机的价格是不成对比的。我很羡慕以前办公室的弟兄，他拍的照片，他拍完照回来，我看，哇，这么漂亮的照片，你用什么相机啊？他说没什么，就是用那个傻瓜机而已，就是很多年前他用的那个，即是很便宜的那些 digital camera， 即是最早期的一类的。你拍好的照片，和你的相机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个我是经过惨痛的经历，学回来的，是不是？我一见到那些照片不行，哇，是啊，这个要换相机了，换你没多久又是这样，好，现在就放弃换相机了。现在关键是我们的眼看到什么，我多么期望我有双好的眼，但如果没好像 Ansel Adams 那双眼的话，我就想想，如果我的眼睛好像我的细仔的眼，我都会挺满意的。最近看到他拍的一幅相，哇，我们说好漂亮啊，这幅在哪里拍啊？他就在你们家隔离。我说是不是的，我们住了来了三年了，都见不到这样的地方的，是不是？但是话又讲回来，是不是有谁可以比得上神的双眼呢？能够在这里明察秋毫呢？有名的摄影家因着他的眼所看到的照片，存留在我们脑海里面，而只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但当神的眼定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表示他在看着你和我，他在看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他都眷顾我们。既然我知道他在眷顾我，既然知道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在我自己生命的里面，我是不是就要更多的要见天，要有更多的欲速？当我知道他看顾我的时候，我就能够比较更加安心的进入新的一年，或者在这一年里面进入生命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巴不得我可以保证你今年会比明年更好，但是我没办法给你这种的保证。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无论今年你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那些你没办法控制，又是特别你没办法你自己绝对不去安排的事，当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神仍然在这里看顾你。他从岁首到年终，他的双眼就定睛在你的身上， 因为他的眷顾，因为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的靠住他的恩典，也都靠住他的能力，我们更加清楚的来到认识他，我们更加亲密的来到跟来到爱他，也都更加亲近的来到跟随他，并且令我们可以放心，他一定一定的用他的能力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都一起安静，我们将我们这一年的生活生命我们交给这位的神，我们用自己的说话来到感谢他对我们的看顾，他的眼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安全和保障，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需要对神有一个回应呢？除了感谢他，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有这个地方没好好地听他的说话，没按住他的吩咐来到生活，来到对人，我相信你知道是什么事，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就告诉神听，因为他这样的看顾我们，让我们以遵守他的话语，听他的话作为一个回应，好不好？你告诉神听，有些什么地方你需要调整，然后你放心的知道他一定在身边来到帮助你。天父，多谢你垂听和预览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